谢谢你，主，你今天早上再次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今天已经是第十一讲，题目叫将士查清。我们主要是要讲一盟意象中的象征，但是在这以前还有一些关于意象的一些几个题目，我想跟大家稍微很快的交谈一下。首先就是源于人的幻觉跟想象，这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看到这所谓的意象是你自己的幻觉或想象，但是原因很多了。我想其实大家都很明白，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有时候是因为你生病啊，或者你吃药啊，或者你在疲惫的时候，比如在沙漠中见到海市蜃楼啊，这些人的想象力已经开始不太灵了，这是很大部分的原因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是说，我们首先看到说，神给我们这人的想象力是个非常美好的礼物。单单只有信息，我们很比较难理解。比如说一个数学公式啊，但是如果你把它具象化、画图画给大家一上课一教，大家就理解了。所以这个想象力其实就是一个 imagination， 是神给我们一个系统，让我们更加好的分析理解一个信息的本身。但是因为我们人已经犯罪堕落，我们心思意念充满各种邪恶的思想，以弗所书第二章世界的王在我们心中运行嘛，所以我们的想象力因而也受到污染，所以很多时候都接收到很多乱乱的信息，也不太灵。那我们刚为什么操练一梦一象，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比较难分清说我们在想象力中看到这个图像是自己的，来自于我们的心思意念世界的噪音，还是从圣灵放在我们这个想象力当中一个图画，这个比较难。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预备领受一梦一象的当中，我们教大家很多方法，使大家的心安静下来，进入神的同在，把世界的声音切断。所以就说你操练成熟，你就会开始比较容易分辨说这个意象是从神来还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当然一般这种情况是因为你看到比较简单的图像，你看到一个图像，你在想说是不是我自己想的，还是神从神而来嘛。如果是恩高某比较深，你一下子进入那种很深的意象，你就知道说这不是你自己想象的。那这样操练成熟的标志之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很容易进入神的同在，你一下子里面就心思意念就进入神的安息嘛。所以一个标准就是说，你要看这个异梦异象是从神还不是，你要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平安，有没有进入这安息的接收的状态，不是自己拼命动脑筋皱着眉头要想象，这是一个区别。这是这个区别，就是说人的血气的努力还是从圣灵来的安息，这个之间要可以分得很清楚的。这就是靠我们平常常常操练神的同在，一下子进入神的同在。那我们也继续讲到说，为什么圣经上面提到很多假先知，比如说耶利米书十四章十四节，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里面发的预言乃是虚假的意象的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神没给他预言，他偏偏说好像自己在说预言，连他自己都说服自己说我真的是在说神的预言。神没给他意象，他居然就可以看到意象，而且自己相信说这个是从神而来的，这说明罪在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当中已经很深了，自己说服自己。你说我们很多人都平常也都会好像说啊，精神有点不太正常啊，他们会自己说服自己说他们的那个意念，他们的都是有点不太那个清楚。同样的，这些假先知们就因为他们心里的诡诈，他们说服自己说我看到异象，很容易的。如果你常常看异象，后来慢慢你跟神离开了，但是你还是想象力居然会顺自息而然，自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是因为个人不圣洁的愿望，你的贪心啊， 骄傲啊，情欲超越过爱神，随己愿望似乎见到异象，其实是自欺。这犹大书上面第11章11节就讲得很清楚，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为钱财啊，往巴兰的错谬里面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所以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的心思念本心的诡诈已经影响到他们接受神的意向，进而自欺。所以我们要小心，就说一段时间你可能很爱主，你常常为人家祷告带刀啊服侍啊，所以常常看到异梦异象，慢慢你就习以为常了，你以为说你一带刀一祷告就一定有异梦异象，但是过一阵子如果你开始灵命往下沉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否则你很容易就自欺，甚至被仇敌引入这二层天的意象。我们等一下会稍微分析一下说来自于魔鬼的意象。所以基本上是说你要查验动机，分辨来源，保持美好的灵性，还有正常的属灵操练。这个在我们前面这几课已经讲得很清楚，从信息分辨异梦意象的来源，操练异梦意象时在日常生活中有何注意事项，如何预备领受异梦意象，这些都是我很好的基础。为什么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这些内容，是因为到最后其实都很简单，如果你没有一个固定的灵修方式，正常的生活，慢慢的你就会走入一些那种不好的方向。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说源于魔鬼的意象。我们上次也提到说怎么判别来自于魔鬼的梦，异梦异象的种类，其实跟这里我们现在讲的从魔鬼来的异象是相通，它道理是相通的，只是一个在清醒，一个在异梦中。我这里稍微给大家提一下，就是说这种源于魔鬼的异象可以分成几类，但一类是很明显一看就知道了，说邪灵啊，或者堕落的天使撒旦正面现身，直接来攻击你，直接来威吓你，气势汹汹的，或者有时他装成光明的天使，如果你只是看到过好像很荣耀，但是你心里面的内在恩高这个不健全，没法感觉到后面这个灵异，你有可能就会上当。然后更常见是一种幕后的操纵，让人经历各种超自然的神奇经历，特别是那些异教在操练各种东西，大家都是好像是你看得越深，好像到了几层几层间，你的功力越高，大家找这样的做师傅，所以这种经历就很普遍了、啊。说灵魂出窍啊，那种新世纪他们练啊，中国人的道教他们也有练这东西，开通灵眼，见到灵界的光，见到不同层次的天界，哇，那种异教好像说几层天几层天哦，一二三四那种几百层天，每层天你都要修炼一阵子，就是。这是这种模式，这种想法是照着人的想法，因为我们人不能体会什么叫白白得来，所以你要一直操练，一定要晋升。那也有走访阴间啊，交鬼，这是很所谓神奇，其实不神奇的，这个是很自然的，是神的受造，只是被这些邪灵来误用。所以这些异梦，这些的异象，归根到底都很容易判断，为什么呢？如果你熟悉圣经，你的内在恩高健全，你就可以判断。这个内在恩高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跟神没有隔断，我们在圣灵当中可以不断的去凡事指教，参透万事。那我自己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类的异象或者异梦，有时人家帮你看异象，让你解释异梦，你怎么去理解呢？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异梦异象的三层解释嘛，第一、第二、第三。第一层解释就是说，你马上就觉察到里面的灵异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开始开启我们这属灵的感知嘛。我们上次第四、第五堂讲属灵的感知。所以这类来自魔鬼的意象，如果你内在恩高健全，你会马上感觉到其中的灵异不对，例如说非常的飘渺，似是而非的，犹豫不决， 让你觉得说到底他在讲什么，灵里面没有平安嘛。这上面我们上次讲的属灵的平衡感，比如说我们现在站在这里，我们觉得很平稳，对不对？我看到，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站在一个站在椅子上单脚站着摇摇晃晃，你觉得他很不平衡。同样的，我们站在主耶稣面前，常常在主脚前，我们看到这个来自魔鬼阴谋一下，我们知道这里面不太平衡 shaky。 然后第二种感觉是空洞，看到这种异梦异象里面觉得里面空空的，好像有东西，实际上里面的灵异是空的 nothing。 这个就是死亡败坏的味道，觉得这里面隐隐约约有这个死亡的味道，败坏了，死亡就没有生命。就我们上次讲属灵生命的感觉，如果你常常体会到神生命里面的丰富，你遇到这类异象，你马上知道这里面没有东西，就这么简单。常常摸真钞票，你知道假钞票。还有你觉得说这种梦里面不洁净，不太洁净，你常常在圣洁光照中，你就这种梦很污秽很不洁净，属灵的触觉摸到这里面不出净，你觉得开始辨别中恩膏开始运用。所以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内在恩膏的运作。当然我特别强调说，如果你信主后你不能再练气功啊瑜伽，不管你是说我要好像只是要练呼吸动作，这不对的。因为他们这后面任何一个事情的后面的属灵的根基是什么，他的道理，他的哲学，他的 philosophy 是什么，他的心思意念，这个 idea 是什么，到最后你都会被领向鬼魔之道的。所以你不能给仇敌留地步。如果你在信主以前有练的话，你应该去自我求神洁净啊，然后要内在意识，还有特别你周围的环境啊，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嘛，你们可能不觉得。但如果你以前特别操练拜各种师傅，你就小心，一定要洁净，里面很多东西你需要被洁净。所以我们最基本上说，我们如果你有看到这类的意象，你会开始有一些危险的信号。所以第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单夸神奇的经历却不指证耶稣基督，属灵生命不成长。这属灵生命成长就是爱神爱人，不管你的神奇再经历 quote and quote， 如果你发觉自己不爱神，越来越很跟难跟人相处，不爱人，你的路已经开始偏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看神奇的经历，你到最后你就要问说，这个神奇经历的里面的灵异是什么，是不是见证耶稣基督。如果你不太 sure， 不太清楚，你没法说是的，那你就要小心。第二个就是说信号，就是你开始越来越愤世嫉俗，你觉得周围自己人都没有自己属灵，也没有自己有见识，好像别人都没有你特别爱主，你就永远停留在旷野当中，这个也是不太对的。或许你刚你灵命成长有一段阶段，神要让你走旷野路，好像你会觉得这样，但最后你应该走出自己的旷野，否则的话你永远就不会成长，越来越会进入这个仇敌的这个谎言当中。因为那个时候人家只要一跟你讲，你一想到人家没有看到这么神奇的经历，自己心里就有给自己有一点价值，说哎，自己还是没有错。其实到这种是虚假的价值，即使这神奇经历从神来，它也不是让你骄傲的，只是让你白白得来，只是让你更深的去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最后讲这个问题，就是说见到二层天灵界如何对待。我们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受圣灵的洗，我们一信主以后突然间灵眼就开了，常常看到这个二层天灵界，就地上灵界，我们周围的一些邪灵啊黑暗的势力，觉得不太舒服，他不太想看，但是好像又不能控受自己控制吧。有时他明明走路好好，他竟然看到一些邪灵或是失散的灵魂啊，我们不太清楚那怎么办呢？我想好多弟兄姐妹都问我这个，那我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些两三点。第一点，我们首先明白说这些恩赐是圣灵随即意赐下，其实是跟我们的呼召有关的。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总是给我们一些的恩赐，所以在某一方面属灵的某一方面比较强， 而这个神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跟我们一生的命定、一生的计划有关。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神，说我们你一生要做什么。如果我们开始明白神要让我们一生做什么，这个恩赐的方向就慢慢对了，然后圣灵就慢慢的指示，让我们怎么操练成熟。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说，这能够看到这东西也是神的恩典，只是我们需要操练，能够使我们的心思念不受影响，这是比较特别的，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子。那我这里写的很简单，就操练，这个操练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你见到这些地上的灵界，二层天这个地上灵界后，你的心思意念的情绪可以不受影响。第二部分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开始自由开启关闭。这什么意思呢？前几天我在散步啊，然后刚才看周围那些很多那个保护区，很多鸟儿啊，所以好像很好平安，但是又看到我前面的路好像很多的鸟屎。那你说我到底要欣赏风景，还是低头看脚下的鸟屎？后来神说，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方法。你不可能不看到这些鸟屎，但是你操练成熟，你可以集中在周围的美好的风景，同时你也试着会避免地上这些肮脏的东西。这个就是这些弟兄姐妹要学的，见到心思，见到后心思意念情绪不受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开启关闭。什么意思呢？我看到它，我可以转头不看，我也可以闭着眼睛不看。这个东西都是跟我们自由意志有关的。我们上次也讲到，人的魂跟灵是有相接的地方。为什么呢？比如说一块铁跟一块铜要焊接在一起，中间是有一些东西连在一起的。神造我们魂跟灵之间，中间也是有连在一起的地方。那我们怎么能够开启关闭我们的属灵恩赐呢？其实跟我们人的自由意志有关。自由意志很重要。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五节，14章14到15节讲得很清楚。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个是说，当我们应用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的魂跟灵之间是有一定的隔离的。但是后面他又讲得很清楚，但却是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我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说明你可以选，你可以选择灵歌唱，你可以选悟性歌唱，你可以选择悟性祷告，你也可以选择方言祷告。这两个字印证就是说，我们这个字可以选择，是跟我们的自由意志有关。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可见这个属灵恩赐的运作，属灵感知的运用，跟我们属天然自由意志有关，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操练意志，我们可以不受它影响。你仔细思想我刚才讲的这个散步的例子，你就幻想，嘿，我们可以不受影响，然后我们可以自由的关闭。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了。我们上次也讲到说，十五分钟荒原祷告操练我们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觉得到恩高往外流。所以你常常操练成熟以后，你觉得我们，你也可以觉得到我们的自由意志，就像神给我们一个罩子，超自然的罩子罩住我们，我们可以不接受仇敌的思想，我们可以不受他的欺骗，也可以不受这些地上灵界的干扰。这是我们要操练。然后第二小点就是说，你恩高之中，你要可以断开影响。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来讲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也讲了，神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圣道加圣灵各种武器。如果我们有披戴耶稣，我们有这种圣灵的全副军装，我们就不会受的影响。所以你要在恩高之中，你就很容易不受影响。就是因为你恩高开始跌落，圣经开始已经不太熟，你才会受这影响。第三点很重要，你要明白圣经真理，不要给仇敌留地步。你不要因为好奇甚至同情，有些失丧的灵魂他们还没离开地上， 你好像很可怜，找不到身体，那你怎么办？所以有的那种新世纪的或者异端还说，这些人可以向他传福音啊，可以帮助他们信主，所以糟糕，你就堕入仇敌的谎言。其实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没有耶稣基督就不得救，而且堕落的天使他们也不得救，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是已经大家都承认了，如果你不清楚，你有所谓的好像好奇或者同情，你糟糕了，堕落。所以你不能跟这些人交往，不能跟这些灵交往，你要切断，否则你越跟他们交往，这些灵越来找你，你糟糕，你就陷入这个一个二层天三层天到二层天这个非常那种可怕的境界。因为大部分人都知道的真理，但是没有人能够支持你，你就会陷入这个欺骗当中。所以不能给仇敌留地步，你要操练，你要操练三层天了，神的心思意念敬拜赞美，这样的话你多多的心思意念一直想天上，这仇敌就不会来找你，因为他受不了你里面的爱。如果你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爱越来越彰显，他受不了里面的爱，他不会来找你，就这么简单。 OK，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要将事查清，其实基本上就是讲，就是说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神有时特意在异梦异象中用一些隐秘的言语，象征性的话，让我们更加寻求神，这是神的荣耀跟智慧，也是来他来考察我们之后到底是不是爱神，愿意追求神。所以他第二十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下半部讲得很清楚，将事查清乃是君王的荣耀。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呢，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有这个责任把神的心意查明。所以我们也讲到说，我把这个分成十二篇嘛，人物、数字、江山、颜色、方向、动物、百物、音响、时间、动作篇、交通、居家、感官，每一篇都很多。但我们这个学期跟上学期都只会讲头五，头五种基本上可以，大部分的意象都可以显为头五种。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因为这个是入门的课，我们不会讲得很深，但是上学期最后两堂课讲得相当的详细，大家有空可以看。那我们讲到说这些基本的象征符号，它每一个符号都有一个基本的意思，从这一基本的意思可以推出一个正面跟反面的意思。比如很简单嘛，我们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用途，但把有的人把这东西用来用在正的方向，有人把一个东西用在负的方向，我们就同样的意思。那我们在这课堂中，因为讲的都是时间有限，我们都讲的是最基本的意思，然后从这最基本意思可以正面用，可以负面用，可以推出很多相近的意思，引申的意思，正面引申意思，反面引申意思。圣灵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所以我们在解梦的时候要小心。那我们请大家去理解参考前面所讲说解释异梦异象的基本原则，当你明白基本原则以后，你对这些为什么基本的象征符号，你就会比较容易能够运用恰当。所以我们要讲到说，如果你要做第二层次的解释，就像我们弟兄姐妹交过来的作业一般都是第一个层次的，我们要做第二个层次的解释，你一定要对这些基本的象征符号很多很非常熟悉，你才能用在异梦异象中找到线索来印证你得到的这个东西。我们要也就提醒说，在运用这些基本象征符号的时候，你不能对号入座，你会随身带着一个符号的象征对号入座，还以为自己很有先知性，说你看你看我懂得怎么解释。其实最重要的是说，解梦出于神，你要有圣灵的解释，你不能强求。有时候我也看到很多很好笑的例子，有很多人自认为先知性，说今年是2004年，四代表什么，所以神一定要做四件事，然后四是什么意思，什么今年教会国度性要做什么，这东西跟那些那种平常的算命有什么区别，今天是几号黄道吉日，这不是先知性的东西，这是你的知识的应用。但是你的知识应用 和先知性运用区别在哪里？区别是不是圣灵要这么用？如果圣灵不是这么用，你知道再多也没有用，所以你要小心，一定要有顺服的解梦出于神，解释意象出于神。当然我们也不要忽视双关的可能性，就是有可能具象跟抽象，每个符号可能是同时有象征性也同时是具体的。比如再回到那启示录中七个教会，七代表完全是一个象征性，那它也可以指当时七个教会。所以这个抽象跟具象，神的智慧，就是说我们不限于我们个人，要进入这个属灵丰盛的阶段，开始体验神的心意。我们在网上也有这个网址，我已经建了一个小小的 database， 已经把上学期讲的71个符号放在里面。我只要有时间，我会慢慢的勾，慢慢的把这些符号增加，同时把弟兄姐妹和我收集的一梦一象跟这个 database 连在一起，所以慢慢给大家一个提供一些那种学习。看到符号，同时你可以查类似的梦，你有类似梦，你可以查到其中有类似的符号，不一定是你的解释，但是可以扩展你属灵的境界，可以让你更加帮助自己解释。那这些基本的象征符号的来源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说，方法就是总结圣经上所有相关的经节，直接的、间接的，然后总结出最基本的含义，同时借着圣经上运用，我们可以引出很多正面、反面的引申意思。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上学期讲。然后第二个就是验证，我们也不是随便就查找这些符号了，而是因为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异梦异象，我自己有好多异梦异象，每个异梦异象中神都带领我去查找这个东西，慢慢我去总结出来。所以这个就是首先是总结，第二个是验证。验证就是收集你有关于这些象征符号的异梦异象，不断验证说你得到的解释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最直接的，是不是最基本，还是一个延伸的意思。然后慢慢的你就体会其中的亮光，你的自己的个人的档案就扩张，所以你这个符号就越来越多。然后第三个就是特例，就是说神也常常用我们个人生活中或者你文化中特别的一些东西来表达作为象征符号。比如说你常常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可以用来代表一个属灵的意思，可以代表平常你常常去的教会，或者说比如说你有小时候去一个地方，这个家常常吵闹，那神可能用每次在这个用这你去的这个家代表你平常生活中某件事情，你常常吵闹的环境，就成种象征性，就要体验其中的原因。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们不仅有些圣经中这些基本的符号，我们这就是通用了，我们也可以个人生活中一些只有我们自己适用的符号，只有我们自己可以跟神会意而效的符号。这样的话，你如果神再次用这梦中跟你讲，就很容易解释这种梦。你在异梦异象中操练久，你就发现说有一些神给我们自己特别的约定，他有这东西你就知道他要讲什么。比如说夫妇之间有些常常特别的话别人都不知道，有一些神一个特别跟你的亲近。所以如果你从一个总结、验证、特例，从这三方面着手，慢慢你对象征符号就开始熟悉。 OK， 我们现在开始讲的人物篇。因为异梦异象中大部分就是我们讲很多种人物，当然我们要强调说这些仅供参考，我们也不是说是把放出一个绝对的真理，因为我们只是要提供一些方式坐标，让大家更好的与神相交，了解跟神的之间的沟通嘛。那我们也强调说解梦出于神，我们这些只是一个个人的见证，是总结起来帮助大家很快的排除这种不同的可能性，马上进入这个神的心意当中。但所以在人物篇当中，首先你看异梦异象中人物，你首先要看他的身份、他的象征、他的地位是什么，这是神常常要用的，不是这个人本身，就不要对号入座。所以就是说常见人的身份，比如说父亲，很可能就代表天父嘛，当然也可以直接代表你父亲，所以有些双关。有时你在梦中看到说你的父亲做一件平常你不会做的事情，那也怎么解释呢？ 第一个解释很可能就象征的，就是天父不仅提供你父亲所能够提供你的东西，他还做你父亲能够做以外的东西。第二个就是直接说，可能这个父亲的悔改啊，会突然间发觉被圣灵光照，他会做这些事情来爱你。所以这种两种解释都有可能，也可以同时并行。母亲就代表，一般是代表从象征角度应代表你的母会所在的教会，但这只是一个基本的供大家参考。有一些异梦异象是这样，那可能你的异梦异象就不是这样。那心腹啊新娘就刚刚代表末世教会，然后丈夫就很可能代表耶稣啊，牧师有可能代表神在这教会的心意，所以梦到牧师可能是梦到神，神在梦要做的事情，这就象征了。所以你有一梦一象，你头一个就是要从象征角度先解释，这样不会错，也不是浪费时间。那第二就是说，因过去事情而形成的观感，如过去的经历啊，好的经历啊，不好的经历啊，伤害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其实是这个人在身上，你对他的感觉是过去这个人伤害你，这个人在帮助你，这个人所代表的。然后在异梦象中，你看到家人啊，你看到教会的人物、公司里人物、政治人物、电影人物、甚至卡通人物，还有陌生人，这些都有不同的意思。那基本上大家都一般了解是什么意思嘛？那个家人跟你关系怎么样？所以你看到这个家人，可能是代表，等于说你在这种关系上有什么需要补足的嘛？教会人物跟你的侍奉有关，公司跟你的工作人物有关，跟你对世界的看法。政治人物可能是一个教会性、国度性的方，电影人物可能说这个人物是代表电影人物中他是好人的坏人，基本上很多意思大家其实都很明白。第二个就是说，你看到人物，其实神要你看到人物的优缺点是要你借鉴，不是说你直接要打电话去告诉说我看到你做什么坏事，我看到你有什么缺点，这神经来提醒警醒的地方。我们上次也讲到解释异梦异象的原则。那第三类就是在异梦异象人物，就是我们自我就很多嘛，过去的事情啊让你想起过去，忘了过去，记得了梦见你小时候的情况啊，神要提醒你啊，要点醒你说，哎，你这些东西需要内在医治，你需要被神光照，你需要悔改。有时候你会看到将来之事，很可能先知性神看到某一天你走到你见到时，常常有这种先知性的经历。然后神要鼓励你，神要指导你未来的方向，特别是你在人生低潮的时候，有时候常常有人说最低谷的时候，他晚上做梦梦到羔羊的婚宴，而且很高兴，很快就得到激励，说：“哎，坚持走，真的。”常常有这种异梦异象，或者是象征性，或者是这种有时候是怎么样呢？有时候是说梦到你跟某某人结婚，到最后发现好像事情不太对，然后醒过来，幸好没有结婚，常常有这种事情啊。所以神就让你经历这种，如果从神而来的话，不是自己的幻想，是神让你经历说：“哎，这个错误不太对。”前一天有个姐妹就跑过来。很可爱吧，他说他梦到参加他先生的婚礼，不是婚礼，是葬礼。然后但是梦中他很平安嘛，其实他也知道，就说神是他提醒说不要嫌先生烦。因为他很忙嘛，先生比较有时间，所以这样。那我给他解释，幸好我也解释对了，我说我觉得里面很平安，我说这神让你经历的，如果我没有不知道，那随便乱讲说糟糕，他马上睡不着觉了。其实这也是神让他经历，所以你要小心，所以你要小心这类的梦，就是不是说梦到什么就是什么。然后第四类的人物，我不是，其实我是灵界的造化，天使啊、耶稣啊、圣灵，大家都很理解。还有第二类比较少，就是说圣经人物，还有圣徒，过去的圣徒，甚至现代活的圣徒，你在梦中见到他，印象中见到他，他还可以按手传递恩赐，这些是真的。他们的灵啊，也是可以侍奉神的。比如说启示录上面那个19章，约翰要跪拜那个天使，其实他天使说我是跟你都是同是侍奉神的弟兄，大家去看。所以一个解释说这个是真的天使，第二个解释说这些是已经回到荣耀之中的圣徒，还是继续的侍奉神。 也是可以理解，我们历史历代很多这种见证。要不然你想，你是使徒们保罗在天上，难道到天上就退休了？其实不是的，天上他更加加倍做主工，更加的为了万人代祷，你主耶稣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所以神也是会差遣，我相信神也会差遣的使徒。我们有很多这种例子，当代也有，历史历代很多神学家有都有这种例子记下来，那些是记下来，没有记下来我想更多。所以我们要最主要我们看就是是不是圣灵的印证。然后第三类就是邪灵嘛，邪灵造访，对，我们就可以刚才已经讲了很多，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些我们一分享说人物篇，其实说简单也很简单，很多都是一个常识，都是一些基本的知识。如果我们能够记得我们讲的这些东西，我们见到的一目相中人物就比较把握，就比较容易恰当。然后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我梦到别的弟兄姐妹需要告诉他们吗？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你首先要先祷告，你根据圣灵的带领，根据这梦中意象中的情节才决定。大部分时候神只是要让你为他代祷，因为圣灵毕竟也内住他当中，所以圣灵常常会跟这些人指教。如果圣灵要借着你为他代祷，大部分是因为这个人已经开始偏离神，他听不进神的话，周围弟兄姐妹怎么跟他讲，然后神怎么圣灵怎么威声跟他讲，他都不再能够接受了，这时候神才在异梦异象中告诉你，让你为他代祷，就这意思。所以你要先决定说要不要代，要首先要一定要代祷，但是你要决定说问神为什么要让他看，让你看到，然后你再决定什么时候要干，告诉他，你告诉他也是要神创造时机的，不一定要马上行动。所以无论如何，就说你一定要求圣灵的带领。OK， 我们今天讲的第二篇就是数字篇，这些都是仅供参考。约伯记十四章十六节，他说：“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这里讲得很清楚，神数点我们的脚步。摩西五经中有一个民数记，神在后面讲得很清楚。我今天早上还在讲说，摩西五经好像看起来跟那个五重知识有点相关的，你从一二三四这样对下来，真的有点相关，灵异相通。这数字可以基本的分成三类，这是我个人的分类：圣经中的基本数字，圣经中的非基本数字，圣经中没有的数字。我稍微解释一下，圣经中的基本数字，我们把它定义成就是说一二三四很基本的数字。非基本数字是比较不是常用的，比如说二十、三十、四十或者七十七、八十八，圣经中都有一些六六六，这不是基本常用数，但是它都有一些基本的意思。然后还有一些数字就是圣经中没有的数字。我这些指的数字，则是在异梦异象中的数字，不是我刚才讲说今年是二零零四年，所以晚上二零零四来回，这不是的。你要说在异梦异象中看到找到的数字，你才来研究，这个才有意义。你这是出于圣灵的，圣灵才可以运用到先知性的解释。所以你不要神秘兮兮的到处算作这个地址那个地址，这个也不是我们常用的心态。我们只是在常常保持在神的脚前，就说神啊，有话说吗？如果神只有话语，那就借下来；如果神的异梦异象，你记下来再研究。这时候才找数字，这才有意思。这个才是先知性的启动。先知性的启动是先知道先看到，如果你没有先知道先看到，随便找数字那不开玩笑了。当然你也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如何在异梦异象中找到数字？我指的是在异梦异象中，首先呢，有时候是你直接看到数字，直接写在天上，某年某月某一天，圣经第几章第几节，或者干脆写一个数字在天上。我有时有在异梦，很多人都有异象。有时在圣经的数字是比较间接的，比如神让你看到一排的椅子，但是你仔细默想异梦异象的时候，你会开始算说一二三四五，哎，五重之四嘛，是有可能五个椅子在什么跟五个位置，你可以开始这样想。或者圣灵告诉你数字，一下子看到一大批东西，如果你想从数字方面找线索，你可以问说神啊，这到底有几个？有时候圣灵会告诉你。间接，这是间接的得到。当然间接得到还包括一些更基本的东西，比如说得到异梦 看到异象，这是某年某月哪一天星期几，时间是什么，这有时都是可以做解梦的根基。我们上学期也讲到几个这样例子，东西的数目、人数、排行的次序，第一、第二、第三，你可以就一二三，或者有时候是英文字母 A B C， 谁也给我这样的梦，从字母来得出这个数字。因为神他有时就是喜欢给你一个，让你扩展你这个疆界。当你得到这数字以后，如果神要借着数字跟你讲话，你怎么解释呢？我指的是有时候一梦一象的数字，第一种解释是直接解释，直接解释就是不用解释，就数字它的直接的意思，它不是抽象的。比如说在异象中、一梦中，神让你看到一个地址，那当然就是这个地址。当然有时候神这个地址也刚好这地址也有相关双关的话，你也小心不要你的，所以大部分都是直接解释。那第二个就意解，从他的意识解，就我们会刚才讲圣经中的先知性的象征，根据圣经中的基本最基本数字，我们照他的象征意识解释。第三种就分解，有时候在数目异梦异象中看到很长的数目，那你怎么解释呢？你很可能需要把这长长的数目分解成几个小数目。你也不要说不可能，比如说那个摩西五经，它中间都没标点，呵呵，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圣灵有时候他也是会帮助让你解释，因为基本上的异梦异象是神让你引导，让你祷告，所以神有时候会用这种方法逼得你不得不祷告，呵呵。然后第四种就是形状的解释，就是以数字的相对的形状，然后比如说他可能写一个中国人十字代表十字架，重点发生过，或者是阿拉伯数字啊，还有这种数字跟数字之间相对的位置，我也解过这样的地方，形状位置的解释。那最后一种就比较操练成熟的混合解，各种方法都可以解。我们上个学期也讲到一个1177，这是圣灵的给我们的光照，怎么解释我们琳琅堂这个地址是有深意的，它居然也可以用我们琳琅堂的一个标志来解释，居然算一下也是1177。有兴趣大家去听混合解。那怎么分解一个数字呢？如果一个数字很长，它不是最基本的一二三四，圣经中也没有。第一个就是靠悟性，尝试用圣经中基本数字、非基本数字分解并祷告求圣。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些这种例子，就是你试着你用你自己的悟性，刚开始操练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稍微排列组合一下，有时候圣灵会光照说，哎，就是这么解释，简单的一模一样。那第二个是你可以祷告，方言祷告，圣灵又开始解释，在恩膏之中，第三层的一模一样解释。恩膏之中马上就像花预言一样讲出来，好像很省事，但是你要平常要操练很多时间。然后同时圣灵会用说，哎，看哪一张经节的意见，有时候就是你可以操练也是恩膏之中，你就在意象中看这数字怎么跳，怎么组合啊，排列组合，变有时神会看各种颜色，就圣灵特别的带领你就会操练，你可以这样是非常神奇的操练。基本上就是你要熟能生巧，你要熟悉各样的数字、各样的案例、各种异梦异象的积累多了，你就很容易开始进入这个解释的方法，解得巧妙，这些都是出于圣灵的带领，解梦出于神。同样的，每个数字都有正反两个意思，你要取正面取反面，你不要靠自己的偏好，不要靠自己的神学心啊的偏好，也不要根据当时的心情乱解梦，你要在圣灵的光照上下文，就是在异梦异象中别的线索是怎么样，你才会取舍。所以我就为什么讲说一个异梦，常常异梦像大部分都只有一个中心，但是有好几个线索，圣灵呢让你平安，它会互相印证。当然我线索不一定都是数字，有可以是不同人物，有可以是数字颜色，但是加起来也可以互相印证，这是一个解梦的一个关键。圣经中的基本数字，我这里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口诀，就是把最基本意思也给大家 讲，从一到二十一，如果大家把这个掌握熟了，然后再去研究这隐身意识，有时间去网上看看那个小小 database， 它有开始隐身意识。其实我还有很多都没有机会写下来，因为这些意味象实在太多。但是大家记住这口诀就比较好：真神独一，万物实。一就代表独一真神，独一一有很多意思，基本上代表神是独一，神是起源啊，开始啊，昔在今在永在。两人分见证分判人，启示录十一章第三节，两个见证，恶一般代表切开分断见证判断事物，当然恶也可以代表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一二三，他当然这样讲，所以恶也可以代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像两刃的刀可以刺入破开，是万物都在面前，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的分判的能力。所以到最后恶就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切开分断。三位一体真一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奉父子灵的名义给他受洗，名是一个，但是父子灵三位一体一致，三代的一致，见证有三啊，然后圣灵肉火跟水的洗礼都是神的一致性。以西结书第一章十二节讲了四活物，所以活物有四神国度，四是一般代表神的国度，地上天上的国度，自然界的国度，我们有四季四个方向，连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国度，圣城有四个是四方形，祭坛啊四方形，亚伯拉罕祭坛啊，这东西都是四，是基本意思代表国度，一个国度 kingdom。 五重执事为无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嘛，五重执事就是为了造就的教会，服侍嘛，五是代表服侍。人父形象在六天，第六天神造人，所以六是代表形象，特别是指神的形象。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从这个形象可以推出很多意思。七日停工应完全，七代表完全，神认为都好。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在大家一般理解，大家一般都知道这意思。八天割礼罪切断，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四节，第八天割礼，这个就是说切断的意思。最基本就是八就切断，也常常代表耶稣基督，所以八八八也代表耶稣基督。丰收请靠九恩赐，临前十二章八至十节，圣灵九恩赐，九是代表丰收，要收割，恩赐是要来收割建造教会，荣耀神。然后末了神徒虽十一，十一就代表末了，我们常在异动异象中看叫十一，十一代表末世末了。治理人有十二人，十二是代表神的治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六节，他们为了管理，他还是再再选一个人取代犹大，还是有十二个人治理神的国度。血气之果实有三，十三代表人的血气，创世纪十七章二十五节，亚伯拉罕生了血气之子以斯玛利，十三岁的时候，亚伯拉罕九十九岁，撒拉九十岁的时候，神给他说：“哎，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以撒。”所以是血气之果。加倍恩高共十四，十四代表加倍，以利沙也行了十四件神迹，是以利亚的两倍。恩典白得十五载，耶王记下二十章第一节，西西家王经过神的怜悯，给他十五载，所以十五代表恩典，五代表服事要做，十五代表恩典不要做。所以你开始看到说，这个一到九跟十一到十九基本上的意思是相对的。仆人形象王十六，十六跟六是相反的，六是形象，也是神的形象，所以十六也刚好是仆人的形象，一个王一个仆人。你看创世纪四十六章十八节，那种亚伯拉罕不是雅各，雅各跟那个利亚的给他的一个女仆生了一个，有几个人，十六个人后代。第一代之下二十六章第一节，那个乌西亚王做王的时候十六岁，还是看到有王的形象。因为我们要耶稣基督里面神的意思说，你要做大就要做小，你要做王就是做众人的仆人。 也开始看到一些基本的阶层。时期选择不完全，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二节，约瑟17岁选择不完全，随便到处乱想异梦异想，结果就被卖了。大家小心，不要自己还是17岁。当然我举的这例子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你去每个数字你再去找，圣经中一般都有好几个不同的经节，不同的经卷可以印证。我只是讲最主要的给大家好记。18担负沉重轭啊，就是列王记上第7章15节，所罗门中圣殿有两根柱子，每个柱子高18轴，担负这个轭，八是切断，18跟他反面是让你飞上去。然后路加福音13章16节，那个妇人不是被鬼压18年，耶稣基督把他释放，他就得医治。也是耶稣基督他说他是受仇敌的捆绑，背这个撒旦的恶，一个正面啊反面啊。19不够有缺乏，沙漠记下2章30节，大卫的仆人他们出去打仗少了19个魂回来，9跟19刚好相反，9是代表丰收，丰收9的反面是缺乏。20属点未征战，民数记1章3节就讲了，以色列中所有20岁以上要是能够出来的，20岁以上能够出来要出来打仗，所以如果你21岁以下就不用征战。20是一个也是非常基本的数字，我们常常21 22 23 24常常都跟这个属点有关。21有拦阻，21拦阻有抵挡，但以书10章13节就是加百列不是被挡了21天吗？所以21常常代表一个拦阻。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基本上1到9、11到19基本上是相对的，圣经中的非基本数字，圣经中的非基本数字，其实我这里只是列了几个基本的，30、40、50、60、70、80、90、100、上千。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说这个30就代表出俗的果子。耶稣基督出来侍奉刚好30岁，路加福音3章23节，然后他也被30块银钱卖了一当。40试炼见证神，我们常常讲说40的数目代表耶稣基督在旷野中40天啊，以色列人在旷野中40年啊，这些是使徒行传13章18节，马可福音1章13节。50停工迎喜年，50代表神的喜年，让你进入安息嘛。民数记8章25节，利未人到了50岁叫退休。那利未记25章11节就讲喜年的各种规定，基本上说你要进入神的安息，地不要耕种啊，是以前产的乘粮要吃啊。60一生欠所有，60代表说神要检查你一生的果效。提摩太前书5章9到10节讲，就是说那个看一个寡妇要看她的一生，到了60岁就证明是好的，她就可以供养了。70终了见果效，神一生人一生强健可以到七十岁，我就是正常可到70岁，诗篇90章70节。然后80强健有力量，同样的诗篇90章第10节。90封闭带神开，90代表神的封闭。然后我这里列的3个经节大家都回去细思想，创世纪17章17节，以西结书41章12节，但以书12章11节嘛。所以沙来不是到90岁还不生子嘛，他的子宫被神封闭，直到神的时间他会生出这个神命定的那个后裔。100成百应是更丰满，100是代表丰满，上千当为已成熟，如果1000就代表很成熟。 OK， 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颜色篇。这颜色篇其实很简单，只是基本供大家参考。有时在异梦异象中你是没有颜色的，你不太觉得有颜色，那你就不用特别去找。有时在异梦异象你知道是黑白的， 就是在一分一秒中你觉得是彩色的，所以同一个时期你可能有这三种层次都有。如果你觉得说希望看到彩色多一点，你多操练多成熟，慢慢你就会多了。然后在这个颜色当中，每个颜色它也有正面跟反面的意思，那你怎么取舍应用，也叫根据圣灵的光照。这颜色其实跟那个数字一样，也是有基本跟混合两个类型。这也是我在圣灵中的领受，就是供大家参考而已。我们在美术当中也有三种颜色，红蓝黄是美术原料的颜色，互相调配，跟那个印刷的颜色不太一样。红色圣经中代表权柄，蓝色代表话语，黄色代表羔羊。我这边都列了很多经节，让大家回去细思想。对，红色、蓝色、黄色，三原色，圣父、圣子、圣灵，君王、祭司、先知，使徒、教师、先知，这些都是一个新约，一个旧约。大家回去细思想。我们去年在这个第四堂课中也讲得很清楚，大家也去想。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大家去回去一定要去默想这些经节。然后第二个非基本颜色呢，我们在美术这颜料中也叫它补色、赤色、紫色、橙色、绿色。那什么意思呢？其实紫色是可以用红色跟蓝色加在一起，然后在圣经中代表尊贵啊。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耶稣基督被人家披一个紫色的袍，那就是称他为王。那在美术中紫色补黄色，意思说紫色配黄色特别好看。我们知道黄色代表先知嘛，所以先知要得教会的认可。为什么呢？因为紫色补黄色，就是说红色加蓝色是紫色，红色加蓝色补黄色。红色代表这个使徒嘛，蓝色代表话语，就是所以紫色补黄色，就是先知你要有这个要得教会的认可，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基础上。那我在那个笔记中写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回去思想。橙色是红色加黄色，红色加黄色其实代表能力、权柄和红色，黄色是代表圣灵的能力，加起来就是橙色。我看圣灵像火一样降下来，一路印象中你看到火在烧，常常都是烧得像橙红色，像生的大人。那橙色补蓝色，就橙色加蓝色特别好，蓝色代表神的话语，这个很绝妙，就是说你既有圣道，你要有圣灵，圣灵，所以你圣道要圣灵护护。看到这种神受造当中的天之性的含义，那橙色也就代表很危险。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穿橙色衣服，就代表很危险。绿色其实是蓝色加黄色配在一起，绿色一般代表神的计划，传福音啊，进而代表人的生命啊，主天生命。约伯记十五章三十二节，绿色补红色，为什么？绿色配红色是特别好看的，像 Christmas 都是这样，绿色加红色好像特别好。红色代表神的权柄，所以说绿色补红色，就是说红色权柄建立教会，你还要管传福音，你不仅只是建立自己的教会，你要传神的福音，这也是有红色还要补绿色，你不能只是建造自己教会，你还要管传福音，这是非常好的平衡。所以你从神造这颜色和这颜色的构造中开始体会到这些最基本神的意思了。就罗马书上面也讲，神借着受造万物让世人明白，但我们也让我们的信徒更加明白圣灵的心意。当然也有混合的颜色，混合颜色就是有黑色啊、白色啊、褐色、灰色啊，各种三颜色、赤色可以混在一起建造这种颜色。黑色正面代表丰盛，反面代表缺乏。其实黑色有点跟酒 number nine 是一样的，类似。白色正面代表圣洁，反面代表不洁。褐色正面代表成熟，反面代表死亡嘛。褐色可以是金粗，金色的青春。有人看到金色的青春，也可以代表非常成熟。但你也看到落叶代表死亡，所以这是不同的层次，神可以不同应用。 灰色，灰色可以代表隐藏啊，灰色一般是中性的，没有特别的那种正面的意思，好像是这样，我看了这么多运动一下，灰色就代表隐藏，灰色是黑白混在一起得出来的颜色，灰色代表隐藏，模糊不清。当然还有一些颜色相间的、啊，比如说黑白相间代表是非分明，不是一就是二，黄白相间啊，绿色、蓝色相间，不同意思，大家都可以慢慢思想，圣灵会解释。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基本上为什么讲的这么简单呢？因为是我们上学期有讲了，一般有最后两节课都有讲到一些基本的内容，所以我们就请大家回去听，都在网上。我们今天操练的经节是以赛亚书十三章，今天操练的经节好像特别的残忍，因为末日的日子。其实神刚开始给我是给我以赛亚书三十四章，我一看好像讲的也不太，不是那种我们喜欢是先知性进入神的殿中上行，只是讲到神要审判。那我讲，那我马上就说，哎，不行啊，换一个嘛。换圣灵说 ，OK， 23章，二十三一看又是讲到那个推罗啊，什么东西要被推倒啊，撒旦被惩罚。那我想，哦，不行啊，那再换一个嘛。有他又给我13章，我想我再一看，哇，这个也是不太好哈，哦，打打杀杀的。但我也不敢再，已经三次了，三代表一次，我们不能随便去再跟圣灵讲了，所以我就 OK， 我们就来操练。我希望在今天的过程中，让我们体验到神这个心情。我们请大家在灵里面继续站起来，我们要开始体会到这些神的审判来临的日子是多么的可怕。那么体验说，为什么要为这些以色列人，为这些还没信主的外邦人祷告？因为神的 judgment， 他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是让你没有方法，无路可逃的。我们也知道最近又有很多的开始天灾人祸，我们很容易去帮助他们，尽我们所有帮助他们，从物质方面，他们会更加想象神为什么让我们操练这个经节，让我们体验，就是说为什么要帮助他们灵魂得救。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遭巴比伦，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所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些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的国民聚集喧闹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他们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烂的妇女一样，彼此惊奇相看，点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属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为黑暗，月亮也不放光。 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非纯金更少。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此地摇惑，离其本位。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收据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杀，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面前被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欢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故怜悯妇人所生的，言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树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精化的华美，例如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大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必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花美殿里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神说，我们怎么能不为这地和将要受的审判哀嚎？神说，让我们操练这个金节，为人让他体验他的公义圣洁，让我们体会到说，时候真的不多，审判确实惨。神你掩面不看，我们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受审判。当为这地代求，当为个人的悖逆过患狂傲悔改认罪，哦，神让我们常常跪在他面前祷告代求，体会但以理恩高的运作，为众人代求，体会为什么这个异梦异象的操练会使他成为一个代祷者。因为在异梦异象中，他得见的是约伯也是一个知道神能的神的人，知道神数算他的脚。每当明白我们的在世的日子有限，神已经数算了，我们谦卑侍奉神，为众人代求。神说他要把这个火中取出来的炭 烙在我们的心口上面，让我们知道是属他的，也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有护照。神要兴起我们当中的很多孩子，神让我们父母亲要敬虔，今天这个父亲节体会父亲的心，不要让他的孩子经历我们今天操练经文中所经历的残忍、可怕、悲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领受圣灵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